各位早晨，好多谢咧敬拜小队嘅献唱。呢、这个世代嘅答案喺边度咧？要揾到答案，首先知道个问题系啲乜嘢。让我哋咧喺今日嘅宣道当中，尝试揾出究竟今日我呢个世代，特别喺香港呢个环境当中，我哋真正需要的教育是什么？让我们在听道之先再一次同心的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你的话语，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愿圣灵此刻特别运行在我们会众当中，让我们将你的说话听进去的时候听得明白，又能够按住你俾我哋嘅信心同埋勇气喺我哋嘅生活当中实践出嚟，荣耀主你嘅名，使到人得益处。祈祷感恩奉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首先咧都想借你嚟祝福大家今日嚟到教主嚟聆听神嘅话。我想知道一下咧，即系边啲系同基法小学相关嘅家长、学生、老师挥挥手俾我睇下好唔好啊？是啦，看你坐在哪里哈。哪些是跟基法幼稚园相关的家长啊、老师啊等等，或者有没有啊？都有啊，是不是啊？好啊，其他呢应该都是梁佛堂的，即是弟兄姊妹会众啦。今天教育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是影响一生的教育。香港人呢讲起三大呢，通常咧会谂起几间嘅大学嗬。当我谂起三大咧，可能咧就谂起呢几间嘅大学啦，系咪啊？香港大学啦、中文大学啦，或者系科大啦咁样。嗱，假设嗱呢度咧，我哋有好多学生或者家长，如果我哋嘅学生全部都可以升上 Band One 嘅中学，特别小学生啊，更加可能紧张呢样嘢啦，系咪？之后咧，可以無條件咁入讀香港三大最高學府有獎學金免學費，包食宿生活費仲包你咧係畢業之後咧有份筍工咁我哋作為老師校長係咪都好高興咧？係咪啊？我唔知同學仔係咪都會咁諗咧？咁如果呢度嘅家長或者係我哋嘅會友或者我哋有公公婆婆、爺爺嫲嫲你嘅孫仔、你嘅仔女，可以咧無條件即係出國留學學習最好嘅國際級嘅課程，跟住咧就加入財金界專業服務界別就好似社會咁講，成為人生勝利組。作為家長，如果講俗啲，你係咪覺得好正咧？係咪啊？係啦，係咪？唐代有著名嘅詩人何之章有一個短篇嘅一個詩句，叫做回鄉偶書。我哋細個都讀過呢個小嘅篇章。佢話咧：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今日咧，香港咧進入一個咧如果成年世界裏邊叫做離散嘅時代即係因為移民已經係不爭嘅事實。假設一個少年人離開佢嘅家鄉，去到遲暮之年先再翻嚟，鄉音雖然未改，但係鬓角的毛髮已經斑白。如果一個這樣的少年人離鄉別井再不回來了，作為老師、父母、牧者或者導師，你會不會放心他們一生跟從主行在正直的路上面呢？今天選讀的經文大家熟悉的是舊約一個的先知叫但以利。但以利被丟在獅子坑裡面就絲毫無損，這個故事我相信可能同學仔都讀過了，耳熟能詳。我們可不可以從少年的但以利以至他的一生當中想想，在這個世代裡面什麼的教育對兒童以至青少年是最重要的呢？公元前606年就是今天所讀舊約經文的背景距離現在2600年以前，由大王約亞敬嗰時作王第三年，強盛嘅鄰國巴比倫派軍隊嚟到耶路撒冷，將城重重嘅圍困。唔少嘅以色列人咧就離路走去到老遠嘅他鄉，就係巴比倫嘅首都巴比倫城。 被掳到去巴比伦的犹大人当中，有老有嫩。这段圣经里面记载有几个的少年人，我估计少年人在圣经里面大约都是十五六岁啊，十七八岁啊，都应该是中学那么上下阶段的年纪。那里又讲到几个少年人，但以利和他三个的朋友哈拿利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经文第三节说到他们以色列人的皇室的后裔或者是贵族，还有描述到他们用现在的俗语，就是又健康又靓仔，是不是好像 Mira 那些样，是吧，又聪明，是不是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用今天的讲法呢，可能很多家长都会听过，就是赢在起跑线上面。这班赢在起跑线上面的少年人怎样啊？遭逢国家陷落，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要改造这些被掳的少年人，然后培养他们在自己的政府里面担任领导的职位。你又套用现代的俗语，就是要培养这班的在高等学府读书的少年人，就是成为后任的政务官 AO， 或者将来的如果香港的职位就是司局长，是政府的专业的管理人才。不过他们要受一些的培训或者改变，他们要学新的语言，圣经说他们要学加勒底的文字，加勒底就是当时巴比伦的语言，重新学过，是不是食用最好的膳食，王给他们御膳，王吃什么饮什么就给他们，跟着怎么接受三年为期三年的公务员培训课程，是不是养育他们三年。不过呢就帮他们改名了，改了巴比伦的名，所以圣经说但以利就改做伯提沙撒，他三个朋友都是一样。这个少年人要成为政府里面任职高官或者权贵未来的领导，他们怎样呢？如果按照圣经当时的年代，就是他原本的身份和思想和他们的犹太信仰的价值都要被洗去了，改变。今天我们的社会都是很多改变，巴比伦和后来的马代波斯这个的帝国其实都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这班少年人有大好的前途，但是很快他们就进入一个权力、物质和拜偶像的世界里面。各位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家长或者我们的同学，当你完成学业之后，今天我们知道有些六年级的同学，是不是六年中学之后再加几年大学或者大专之后，你们都会进入一个不是按住圣经法则来到生活的世界。你会怎样选择你人生的道路呢？或者各位老师或者各位的家长弟兄姊妹，你又想他们怎样选择呢？但以利的一生其实都没有回归回到他的乡下的地方，他一生都是在外邦的地方经历了两个王朝，巴比伦和马代波斯。但是他在外邦王朝当中生活，他继续担任官职，而且在圣经当中说他是被重用的，所以他的选择很重要。他有没有随波逐流，按住当时的社会的环境，你都是改变他的信仰，改变他的立场，改变他的观点，都是很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看看但以利书里面头那六章，其实记载了但以利和他的朋友几个重要的片段。重要的片段，我们先看看第一章先。第一章当中他们记载到，就是今天我们读的圣经，犹太人是对食物是有严谨摩西律法的标准，但是加勒底的人对食物，当然他们经过献祭啊，其他的仪式奉献给异教的神明，是不是？所以对于一些敬虔按住上帝心意生活的犹太人来讲，这些食物都是厌恶和污秽的。一个少年人和他三个的朋友十几岁竟然去够胆去请求不饮不食王所分配的御膳，是不是？作为那个太监长其实都是很艰难的，哇，听你们讲完之后我就跟你的做法，那这个王的命令来的，是不是交不到这四个人给回王，那怎么搞呢？但以利都是很勇敢的请求，他说考验我们十日，只是喝素菜清水， 所以太监长见他们这么诚恳，好了，就是这么好为难底下，就都好了，容许他们了，都是十日啫，这样。我们没有读到跟着的经文的，因为不用读完这么长，是不是？醒的话，过了十日之后，他们的身形啊，面容比其他食王御膳的人更加俊美健壮，是吧？咁所以咧就过到关啦。嗱，圣经就停喺呢度啫。但我就会问个问题：当你读圣经嘅时候，你要问问题。咁系咪十日之后佢又食翻即系自助餐啊、龙虾伊面啊，系咪？或者深井烧鹅咧，系咪？会唔会啊？你既然考完咗，考验咗十日啦，哦，考验完咯。咁佢哋唔食嘅原因系因为啲食物沾污自己嘛。所以你可以想象。这四个人的决定不是十日，是三年，想不想到啊？圣经没有说，是吗？三年是不是 很不容易啊？今天我们想想我们的少年人捱不捱得呢，为了你的信仰，为了你的坚持，是吗？好，跟着我们去到第三章。第三章那里有另外一个故事，是吗？巴比伦王做了个金像高60爪，六十爪有几长呢？一爪呢就是大约是即是手踭呢度去到手指一尺半到啦。六十爪我计个数噶啦，大约同我哋而家大屿山嘅天坛大佛一样高，大约是27米90英尺咁高啦。你想象一下，所以我都系只系搵啲网上搵啲冇咗呢个图片噶啦，系咪啊？搵啲公仔，因为今日有好多少年人喺度啊嘛，系嘛，所以用啲图像，大家会冇咁容易眼瞓嘅，系咪？王召集了各地的官员，就为这个金像行一个开光礼了。众人一听见鼓乐之声，人人都要向着这个金像，代表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下拜。如果不拜呢，即刻就扔在烈火烧的窑当中。经文说，但以利的三个朋友没有跟从到王的命令，坚决不向金像下拜。请记住，到王好嬲，竟然有几个这样的人违反我的命令，绑起这几个人，将个火窑烧热7倍，将他们扔落烈火当中。当然圣经里面都记载到这几个少年人得蒙神的保守，是吧？哇，扔在烈火当中，是吧？早两天我有一个街市的即是非法铺那里剪头发，真的我想都很便宜，剪个头发30元而已。当我在外面排队的时候，因为呢入面很小，外面排队的时候，前面呢就有一个妈咪和一个应该是4年班到的小朋友在等排队，贪他便宜，可能一路等的时候，那个小朋友就跟个妈咪说，好热啊，可不可以不剪头发啊，好热啊，快点回家开冷气啦。我坐在后面就在等，就望着他。经过了1分钟的挣扎之后，妈咪说，走啦，回家开冷气啦，是不是烧红7倍的火窑。今天我们的少年人呢，少7分钟冷气都顶不顺，是不是？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挑战呢？好了，去到第三个记载的故事，第六章。好，在第六章那里就是我们熟悉的但以利斯帖坑的故事了。事隔多年，其实当时已经不是巴比伦的世代了，已经去到马代波斯的帝国取代了巴比伦，但是但以利仍然在皇宫里面担任高官的工作。由于但以利的办事能力比其他的高官和总督都要出色，王就分配他，喂，不如你治理全国啦，即等于差不多是做宰相的工作。于是这个外邦人，因为他不是波斯人，是吧，就招人妒忌，其他的人就设下一个陷阱，就请王签一条法令。这条法令是什么？30日之内禁止任何人向王以外的任何神明在这里祈祷啊，做任何的宗教仪式啊，这样违例者就扔在狮子坑里面了。但以利没有惧怕，仍然在家里面向上帝祈祷感谢。经文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很令我感动，有一句说话，像平常一样。但以利不是说，哇，这里有人夹着我特别敬虔一点，大家都是的，可能呢你去到某个地方里面，个都知道你信耶稣，特别敬虔一点，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呢借饭祈祷祈耐一点，等大家都知道你是基督徒。不是， 但以利不是因为有人夹住他，所以他才特别敬虔。圣经说像平常一样，他根本就是这样敬拜上帝，不理有没有人在窗门敲住他都好，照样祈祷感谢。当然有人夹住他嘛，是吧？所以被人告密之后，王就下令将但以利抌咗落去狮子坑里面。嗱，呢啲故事大家都可能听过。圣经喺但以利书里面头嗰六章记载呢三件事，想表达啲乜嘢咧？佢想表达就系呢个少年人但以利由佢成长去到佢后期中年，甚至佢年老嘅时候，佢仍然系面对一个相当艰难嘅日子，同信仰好多个挑战嘅日子。他仍然是做了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就是他坚守从神而来的教导原则和价值来到生活。好，我们看下一章。当十几岁的少年人来到这个花花世界的地方，去到巴比伦城，和他所居住的犹太地耶路撒冷很不同。当时巴比伦城是全世界里面差不多最繁华的城市了。所以我们听过有一个叫做世界古代的七大奇景，有一个叫做空中花园，现在都不知道在哪里了，不过应该在文字的或者历史的技术里面是很特别。来到这个花花世界里面，一定有很多的试探诱惑，金钱、权力，还有这么好的前途，是不是？各位成年的弟兄姊妹，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经常都觉得、信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在很多挑战，是不是？这个大都会真的是一个大染缸来的。好，两个星期之前呢，迪士尼的真人版叫做《木偶奇遇记》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少年人有没有读过这个 Pinocchio、这个《木偶奇遇记》真人版的上画了。单纯思想的小木偶皮洛丘 Pinocchio 面对呢这个狐狸的拐骗，还有难以克制很想要成功这种欲望，差点就将这个小木偶掉咗落去深渊里边，而嗰个故事里边代表皮洛丘嘅良心有只小蟋蟀，当时亦都喺呢个危险关头当中无能为力嘅。呢个故事好值得我哋睇。当一个人你话单单凭自己嘅本即系嗰个嘅本能或者良心，或者系自己对呢个世界嘅认识嚟到过生活，好容易会受到外在环境的诱惑牵引而是沉沦下去。所以圣经里面描述到，我们看下一章，在这个大染缸当中，但以利和他三个的朋友按住圣经那个技术里面有描述到但以利他的灵性和品格。这四个人始终都是敬爱上主，有坚定不移的心智。在信仰和灵性方面，圣经记载但以利有卓越的灵性，超乎其他的人，有敬虔的信仰生活，就算面对挑衅仍然每日在上帝面前祷告感谢，像平常一样。在品格和工作方面，他行事正直，不随波逐流，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其他人想找他的把柄都找不到。而最特别的就是在第五章十四节那里，他说连外邦人的王都看到。他怎样描述但以利这个王？说他里头有神明的灵。当然外邦的王未必认识耶和华上帝，但他见到他心中有光。哇，几好的描述，是不是？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少年人坐在这里穿校服那批牧师特别望着你，是不是？你心里头有神明的灵，有神的灵，心中有光。你说我们几咁大的祝福，几咁大的鼓励，又有聪明又有高超的智慧。但你回想这个但以利，十几岁的少年人离乡别井去这个地方，或者好像我们今天我们的少年人一样，如果你十几岁的时候，假设你们升了一间没有信仰的中学，是吧？幼稚园的家长，你的小朋友升了一间没有信仰的小学，你又再没有宗教堂，再没有圣经科如果你又不回教会的时候，又没得回团契，又没有上主日学，于是呢你吃的、看的、讲的东西都不同了，是吧？就好像但以利和他四个朋友一样，连名字都被人改了。 按翻当时嘅理解，巴比伦教导呢几个人，巴比伦嘅言语唔单止言语咁简单噶，你谂下，净系教佢识讲加勒底嘅说话咩？系咪教埋佢乜嘢？嗰啲嘅偶像嘅嗰啲魔法啊，算命嘅知识啊，所以咧用翻而家套用而家术语咧，其实咧系一个洗脑教育嚟噶，新嘅宗教教育，新嘅价值教育，或者再贴近啲啊，新嘅国民教育系咪？没有上帝嘅世界，喺群众压力底下，你见到圣经里面讲，但以利同佢三个朋友仍然坚持行事正直，唔去侍奉偶像，唔同流合污。坚持信靠上帝，我就问一个问题，但以利是怎样做得到这件事的呢？下一章，这四个人能够长期在不信甚至敌挡独一真神的文化环境当中出污泥而不染，面对权力的诱惑坚守价值原则，灵性上面坚定不移，我很相信绝对不是当他们被掳的时候和他的父母啊兄长分散的时候，临别的时候呢，父母就叮咛他几句，嗱，你们几个呢，去到巴比伦啊，醒醒定定啊，是不是啊，就记住细个时候我讲的嘢啊，咁绝对不是单单叮咛几句就可以。所以当我们的小学的同学毕业的时候，绝对不是在毕业的崇拜或者是毕业礼里面，校长或者是其他的牧者讲几句，嗱，大家去到中学要点啊，不是那个片段里面讲几句说话就能够帮到你们，一定是在你这么多年的培育当中有些很重要的东西留低在你们的心灵里面，是不是？或者当你长大之后都不是爸爸妈妈告诉你，你入去大学了，住宿舍了，或者你嫁人了，记住啊，乖乖地，都不是只是那个片段，一定是你很多年里面成长的时候你见到一些东西，而且你选择那个怎样的人生。我可以这样说，但以利他那个坚强的灵性和信仰的品格，一定在他被掳之前，在孩童或者少年的时候已经建立了。上帝在哪里呢？上帝已经在他的心里面了，上帝的诫命圣经的真理早已经在这几个少年人的心里面，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他们属灵的基因里面。我曾经听一个年轻的大学教授来到分享，他讲到他的太太都是信主的，他太太少年的时候居住在一个环境相当品流复杂，不过他入了一间基督教的小学，在中学的时候信了耶稣，他一生选择行的道路就跟他未信主的兄弟姊妹就不同了。其实我自己都一样，各位，这个是不是六年班的同学呢？是不是都是我？是不是我今年呢就小学毕业刚刚50年了，咁你会知道我几多岁啦，系咪？我小学一二年班嘅时候咧，其实系读一间商会嘅学校嗰度。阿妈妈当时未信主嘅，佢听讲同区里边有一间几好口碑嘅小学，咁于是咧喺我小三嘅时候就帮我转咗去我哋个会嘅基真小学嗰度。以前咧喺长沙湾明爱医院侧跟，我喺呢间小学读到毕业，于是我就听到圣经。我整个家庭，我上一代，我是第一个信耶稣的。我到中学的时候去了一间没信仰的官校那里，但是中学二年班的时候就回去探小学的班主任，班主任就跟我说，你们小学的时候都有上圣经班的，是不是？现在你们在那间学校里面，不如回来我们学校里面的教会吧。这个小学的班主任都不是我们礼拜堂的会友，就是我小学的教我数学科的班主任。于是我在中学二年班的时候就回到基真小学里面的基真堂这个舞会里面，我遇到好像爸爸一样的牧者，最后我中学五年班的时候决志信主，洗礼成为基督徒。入到大学的时候我接受门徒训练的装备，毕业之后我成为了好像大家当中的老师，十多年之后我成为区会一间学校的中学的校长，后来蒙召成为牧者，至今信主已经是46年的道路了。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自此我和未信主的兄弟姊妹走的路就很不同。各位家长和老师或者弟兄姊妹， 你的小孩子升去一间怎样的学校，你可能做父母做班主任的尽可能帮他升一间好学校，是吧？但入到那间学校之后，他遇到什么的朋友，你做父母和老师是没办法控制的，是吧？当他读完书之后进入社会里面啊，找份什么工啦，这样。但他遇到一班什么的同事，什么的上司，我们更加无法预测。有怎样的教育，人生就有怎样的选择。所以当圣经讲到，我们下一章有两句的经文，常常大家都记得，刚才我们都有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道路都不偏离，这个箴言22:6，箴言9:10又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胜者就是聪明。这两句是不少的幼稚园或者中小学的校训。其实这些校训等在我们校里面是有指导的作用，因为小孩子的心灵是很敏锐，小孩子的心灵是上帝所做的，是吗？青少年人也不是用耳朵来听教训，有时候，接触年轻人多，因为我在大学里面接触的都是大学生，他们听的很多，讲很多东西给他听，但他们有些听不入耳，原因是什么？他们用眼去看，还有用心去感受观察他身边的成年人。所以如果我们说圣经里面说教养他们，教养我们会做啦，但我们小学的校训是什么？仁义礼智信望爱，是不是？我真的有看学校的网页的真的知道，因为进来就见到这七个大字，由教养他们去到仁义礼智信望爱，去到认识智胜者，去到敬畏耶和华，是一个过程来真正建立儿童和少年人的灵性品格和价值观，不是只是单靠圣经堂，不是只是单靠课程，也不是单靠教会的主学，是不够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看见他们的父母、老师、牧者、导师的榜样，就是我们经常信仰所说的见证了。记住，见证不是讲的，经常说讲见证，这样见证是生活出来的，见证就是你整个人怎样生活。我很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陪伴儿童和青少年成长的成年人，我们都能够活出上帝的道，活出神话语的真理，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见证就会深深地印在儿童和青少年的心里面。这些是我们有意无意当中将信仰里面的信望爱自然表达出来。一个人生命的素质，他的表现并不是单是从他的考试成绩，或者他将来是文才武略，没什么必然的关系。相反，他接受的教育的内容里面蕴含着的价值，还有师长父母的生活榜样，才是最重要的影响。就正如但以利一样。好，我们看下一章，什么是影响一生的教育呢？圣经里面没有详细记载但以利被掳之前，究竟那些家长啊、祭司啊、父母啊、文士啊、其他人怎样去教育他们，是不是？即是记述他有几个好的同伴，他不孤单，有三个老幼，他选择拒绝那些跟他信仰抵触献给偶像的美酒佳肴，他选择跟什么人做朋友，他选择敬拜上帝，他选择行事正直，不随波逐流，忠心做好其他人交付给他的工作。圣经完全没有提到但以利在家乡的时候所受是什么教育。所以读圣经是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和思维的，他给了个结果，我们就想想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不过我可以很确定地想，教导少年但以利和他三个朋友的可能父母、先知、祭司，亦即是等于今天在座的家长、老师、传道牧者、会友、导师，一定已经为他们奠下了美好的根基、美好的灵性。所以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了，各位成年的弟兄姊妹、各位老师，我们是不是都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都没有的话，我们是教不到或者没有这种的能力去表达这种榜样给他们认识。我们是不是心中都有光呢？ 我们有没有行事为人的榜样呢？这个才是身教重于言教的成功的教育，才能够通过上帝给我们的委托。所以我们看提摩太前书下一章，我们看看使徒保罗就劝勉年轻的提摩太，这个年轻的牧者，他说大户人家有贵重的金器银器，也都有卑贱的木器瓦器，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他想说什么呢？他想说那个贵重或者卑贱不是因为他用什么材料做，虽然他说金器瓦器是贵重，木器瓦器是卑贱，其实原本希腊文的意思不是说、金器木器就贵东西来的，那些木器瓦器就卑贱嘛，其实他意思就是说金器木器银器瓦器其实看一个用途和一个场合而已。哇，当有达官贵人你的好好的朋友来到你家，嗱声在厨房打开个碗柜就拿金碗啊银碗出来了，是不是啊？平常开饭一家人回来就拿木碗啊瓦的碗出来了，不是，不是那个即质地是贵重什么或者是卑贱。所以保罗说重要是什么？脱离卑贱的事就成为贵重的器皿了。世人看为成功的标准，那些同学升到上去中学大学之后就看你在哪里毕业啦，是吧，看你读什么科啦。我最近认识的不是一个我们的会的校长，在大围很多学生呢，因为现在、有些学校收不够学生，是不是他们栽培一些好的学生去到四年班就跟校长说我们转校了，我们转去同区另一个学校。校长呢就真的很艰难，同埋有啲失望。哇！栽培咗你同学几年啊，俾好多机会栽培佢，就问个家长啦：点解你要离开呢？咁系啊，五年班要走噶啦，系咪啊？因为报分试啦嘛，系咪？咁嗰间学校系好过我哋好多咧，都唔系。不过好出名嘛，间学校，第时话俾人听，我小朋友边间校毕业啊？原来个名好紧要啊！好多人咧就衡量你。用咩？你喺边度毕业啦？你读咩科目啦？甚至住喺边一区啦？咁样，世人看为成功嘅标准就系睇你系金器或者银器，系咪贵重啊？系咪啊？嗰啲木器瓦器就卑贱，系咪咁样？但系神睇我哋嘅人生唔系咁睇，佢要我哋喺世俗嘅价值当中分别出嚟。佢话最重要就系成为圣洁，就成为神眼中贵重嘅器皿，神所使用嘅器皿，预备行出各样嘅善。是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今天我看到在座就是穿校服的小朋友，你们将来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不过你要里面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坦白说，你家的厨房跟我家一样，打开之后是不是全部都金器银器的碗？有哪个家的厨房一打开含冷金银的碗的？当然不会了，是不是？最常用最多用的咪就是木同埋瓦嘅碗咯，系咪？边样最多人用呢？木器同埋瓦器，佢嘅贵重唔系视乎佢有咩做，系视乎里面系咪清洁啊？系咪啊？你攞个碗出嚟之后，金器银器都好啦，污糟邋遢嘅都唔会用，干净清洁嘅碗系咪？亦都视乎佢装住啲乜嘢。保罗喺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有提到，佢话我哋有呢个宝贝喺呢个瓦器里面，因为瓦嘅器皿有呢个宝贝。我要显明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这个宝贝是什么？宝贝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救恩和神的爱。所以今天这里每一位的家长老师、传道牧者或者导师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问你，你是不是参与教育工作呢？你呢就立刻望他那边，那些老师校长就是参与教育工作，我不是，是不是？是不是？你是参与教育工作，你是爷爷嫲嫲，是不是家有小朋友，你是爸爸妈妈，家有你的仔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参与教育工作。你会教出一个怎样的儿童和青少年呢？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要离乡别井再不回来了，你是不是可以放心他们一生都跟从主走在正直的道路上面呢？让我们呢在这里呢，我们有少少安静片刻的时候。教育主日的课题每年都有，但愿 今日但以利同埋保罗提摩太嘅见证，都成为我哋嘅榜样。我哋安静片刻，我哋有少少嘅祈祷啊，然后我领大家一齐嘅祷告。请你而家咧心里边咧记挂住一个儿童或者系少年人嘅名。如果我哋系呢度系学生嘅，你心里边想起一位或者两位你所尊敬嘅老师，你心里边为佢哋祈祷，让我哋嘅下一代咧系一个能够认识神嘅福音，能够知道点样面对呢个世代。怎样做选择？我们同心的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赐给我们有儿童和少年人在我们中间，又多谢你给我们这里有作教导工作的，无论是校长、老师、家长，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导师、弟兄姊妹。神，今天你交付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将你自己的真理、你自己行事为人的准则都藏在我们的心里面，不单是因为我们这样不会得罪你，更是因为你要我们成为圣洁，是成为在世上被选择出来的人，预备行你叫我们行的善，就是将你的真理能够在这个世界当中发挥影响力。我们就是这样求你，你要祝福我们这一代，无论什么的岗位，在神里面都是蒙福。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